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题第20课了。在过去，老师分别的谈过如何办布道会，如何讲布道信息，分别对青年、男人和家庭的布道呢做了剖析。他也告诉大家，应该对各大宗教呢有约略的一些了解。举行布道会办活动的时候，布道的策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今天老师将要谈布道的必要性，策略族群的选择，相信我们将会获益匪浅。愿神告我他自己的话语，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在这里仍然讲这个布道与宣教，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讲的是第20课，布道的策略，布道的策略。这课叫布道与宣教，就是从下次开始呢，我就讲宣教了，就是讲布道学的最后一课，布道的策略。什么是策略呢？策略是否一定要呢？其实我们做什么都应该有策略的。策略就是一种计划，表示我们还没有行事之前呢，我们有点思考，我们有计划。基督徒我们也不能够啊，凡事乱来的啊，特别是在一些大的事情上，我们不应该乱来，应该是预先有思考、有商量、有讨论，定下策略。所以箴言那里讲得很好了啊，箴言第一章的时候呢，就怎么样说呢，讲的这个策略，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那里这样说，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你看这里提到谋略就是策略。第五节呢，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这里讲的智谋也是一种谋略。我们布道呢也是需要有策略的，假如不是的话，我们就往往乱来，达不到目标，花了很多时间，甚至浪费时间啊。我们的主耶稣啊，你说他来世界上三年了，出来侍奉三年，他有没有一个策略呢？其实有的，有一本书啊，我好几年前看过的，叫布道大计啊。原来布道有个大计的，他讲了耶稣基督他的大计划是什么呢？有一节圣经很好的，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啊，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表面上他好像看起来是忙忙碌碌的啊，又医病啊，又去赶鬼啊，跟法利赛人辩论啊，讲道啊等等啊， 啊，后来钉十字架，好像没有什么计划，其实他是有个计划的。他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以后，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就是西门啊、约翰啊等等。你看耶稣在这里呢，他上山去整夜祷告，他一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才会整夜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就下来挑选了十二个人做他的使徒。你发现耶稣以后呢，他主要他在世界上三年呢，就是训练这十二个使徒。这是布道大经那本书里面提到的，我感觉到很有道理。换句话讲，耶稣他不是一个人去赶鬼啊、传道啊等等，他要挑选十二个人，挑选的这十二个人呢，去继续他在世界上的计划，要他们呢把这个福音再传到全世界去。那么后来他还加上一个，就是加上他升了天之后再挑选的保罗，完成他的布道的大计。所以耶稣是有策略的。保罗他去传道有没有计划呢？有的。假如我们详细的看呢，我们发现呢，保罗第一呢，他就是到各大城市里面传福音，他不是到那些乡村里面去，他是到城市里面去。等到城市建立教会呢，这个福音就从城市散到四围的乡村那里去，这是他的策略之一。还有呢，他从罗马大帝国，假如大家有个地图啊，你发现罗马大帝国是很大的，他从罗马大帝国的最东方那里，就是从这个安提阿那里，把福音一直的传到最西面的极端。那么最西面是哪一个国家呢？就是西班牙，我们今天知道是西班牙。而且罗马大帝国的首都啊，就是罗马，他要把福音传到罗马，在罗马那里的建立一个基地，然后再把福音传到西面的西班牙。怎么知道他有这个策略呢？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就知道了。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施灵的人、话外人、聪明人、愚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你看保罗这里啊，讲得很清楚，我屡次定义。他为什么屡次定义呢？一定是有个计划他才会屡次定义，并不是忽然有这个感动啊那样子的啊，忽然的一种感觉。所以他定义到罗马去，因为罗马是整个罗马大帝国最重要的城市，是首都。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五章呢，讲到后面呢，保罗为什么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当时保罗还没有到罗马去过吧，他已经写信给他们了。在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第二节那里，他这样说，十五章第二十节，二十节他说：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他二十二节这样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哪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斯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你有一张地图啊，保罗希望从就是到了罗马去，在罗马呢，他写这个罗马书应该是在以弗所那里写的，在罗马的时候呢，就是与弟兄姐妹们见面，然后呢蒙你们送行，就是蒙你们差遣呢，其实送行不光是送一送船、送一送火车那种送了，是蒙你们差遣到哪里去呢？到斯班牙去。斯班牙今天就是西班牙，就在罗马大帝国的最西面的那个国家。所以你看保罗是绝对有策略的，他不是凭着一时的感觉，这是到这里，那是到那里，不是这样子的，他有个计划的。今天我们在中国啊，我们布道有什么策略呢？这是我今天最后一课要讲的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 七个重要的策略啊。第一个策略呢，就是城市步道。城市步道就是我们要注意在大城市里面步道的战略性。为什么呢？当然现在在中国的沿海的乡村里面，很多乡村都有教会了，但是我们不要忽略在大城市里面的教会还是在分量上，在数量上还是远远的不足的。我们要注意这个城市步道的战略性，多一点找人在城市里面步道。为什么城市步道有战略性呢？因为城市里面的知识分子特别多，而中国教会呢，将来还是需要知识分子来带领的。当然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地位是一样的，但是你说要带领整个中国的教会呢，还是需要一群知识分子才可以的。为什么呢？其实很多人也承认说，我根本没有什么文化，我很难带领教会啊，我也看圣经也不懂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道啊。其实呢，这是真的，神是使用我们的知识的。当然我们的知识叫我们骄傲，那就不应该了。这方面呢，我曾经讲过，我们不要轻看知识，因为知识分子呢始终是比较容易通整本圣经的。一个非知识分子呢，他可以背了很多的经句，但是他背了很多的经句呢，往往对整本圣经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这个系统的认识还需要靠知识分子才可以通的。你背了很多圣经啊，往往啊就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但是脱离的上文下理，而且没有办法整本圣经把它贯通的。在这点来说呢，还是要知识分子来做这个工作的。以前的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就忽略了这点，就没有向知识分子传福音。所以中国的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是相当的脆弱的，因为信主的人主要是一些知识不太高的人。而且城市呢还有一个战略性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里面的资源比较多，在城市里面可以办各种的训练班啊、神学院啊等等。城市也是一个流动量人的流动量很大的地方，交通很方便，可以方便召集啊，方便开聚会啊，方便传达消息啊等等。所以城市步道有它的很大的战略性。第二个策略呢，就是领袖步道，就是专门向一些有领导才干的人步道，领袖步道。一般的信徒呢，不敢向一些领袖级的人步道。我们步道的时候，只是抓住一些非领袖，抓住一些比较软弱的人啊，比较没有才干的人啊，比较自卑啊、孤单的人啊，向他们步道。我们一般步道不敢向一些个性很强啊、很有个性啊、很有才干、很有学问的人，我们不敢向他们步道，因为恐怕失败嘛，恐怕这些人很难相信主嘛。我以前也是这样子，但是后来我改变了。我一方面我什么人我都向他讲福音，但是当我看见一个非基督徒，我发现他有一些领导的才干的时候，我就很愿意向这种人传道。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信了主之后呢，他们的影响力比较大，他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信主。所以假如在你们的乡村里面有一些家族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有一些家族里面的领袖们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应该我们情愿多花一点时间向他们布道。他们信了主之后呢，他们的影响力很大，一大群人都会跟着他们一同去相信主了。在城市里面啊，那些当老板的、当老师的、当校长的、当经理的，往往这些人呢，他们有很大的潜力，他们信了主之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在美国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很多人不知道的，这个组织叫什么呢？根本没有什么名字，这个组织本身就叫，可以说叫早餐祈祷会，听起来很怪啊，这个早餐祈祷会。为什么早餐祈祷会呢？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原来这个组织呢，在首都华盛顿里面有一个总部啊，那个总部连个招牌都没有的。但是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专门向全国、向全世界那些领袖布道的。这些领袖是什么领袖呢？这领袖是皇帝、皇子、总统、大使、总理、大学的校长、社会的领袖、银行的经理，那些人啊，是这样子的哇。他们派人到全世界去向这些人布道的哇。他们布道的方法也很奇怪， 他们就是举行早餐会，因为这是大领袖们呢，往往啊有很多的约会，每一天的时间呢都满了，但是呢他们往往吃早餐的时候是有空的，所以他们是早餐的时候约这些人。他们派出这些人到国外去呢，也是本身也是些领袖，可能是以往的总统啊，以往大师啊等等，都是基督徒。到现在他们在差不多全世界都有这种人，很多人不知道的。为什么他们做这个呢？他们就是在早餐里面跟这些全世界的领袖们见面，而且呢他们不是见你的你的面就讲耶稣，不是那样子的，跟你交朋友，关心你，而且呢没有什么主题的，他们约你吃早餐的没有什么主题的。我发现很奇怪哦，那些大领袖们呢就是喜欢这种没有主题的会议，因为平常开会已经太多了，太多主题的，现在想休息一下，找一个早餐会大家坐在一起，而且他们这个领袖会议啊是没有女人参加的，全部都是男人。那么男人在一起呢，没有女人在那里的，就比较轻松了，可以讲一些心里面的话。那么这样子呢，我听说他们呢带了很多领袖们信主，在美国的总统府里面，在这个国会里面，他们也带了很多国会的议员信主，这是他们的策略，我感觉到是个很好的策略。第三个策略呢就是男人布道，这是我有一次讲过的，就是向男人布道，这是中国特殊的需要，因为男人比女人有影响力，男人是女人的头，教会始终是要一群男人来领导的，所以男人布道呢就有一种策略性。男人信了主之后呢，比较容易带其他的家人信主，带其他的女人信主，女人信了主呢就不容易带一些男人信主了，所以男人布道在中国来说是有特别的需要的。那么第四个策略呢就是青年布道，这个我感觉呢也是在中国是有战略性的，因为青年人呢是教会的接班人有人说了一句很严重的话，就是教会没有青年人呢，这个教会啊可以预先订一副棺材了讲得很有道理。所以假如教会要有前途，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是很重要的，那么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广泛的一个群体才能够培养接班人的，所以你教会里面只是有一个半个的年轻人那是不够的，所以呢应该呢多一点做青年的布道的工作。青年人而且呢是最开放的，而且最容易学习的，也是最容易信主的。其实假如你把当然除了小孩子以外小孩子更容易信主，你把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比较一下，你发现呢年轻人是最开放是最容易信主的，因为他们还有一种理想主义，在年轻的时候还追求一种理想，当你把耶稣圣经里面的理想告诉他，天国的理想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的。那么很多乡村里面的教会啊，往往青年人就不足，很多青年人不到教会去，这不是青年人不开放，乃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青年的策略，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福音传给年轻人听。这点我以前也讲过我们在中国需要一些青年的专家，这个专家不一定要从外国借过来，是可以自己培养，自己有人有这个意向，自己去接近青年人，去跟他们来往，研究他们的心态。我相信在中国大陆里面自己就可以冒出一些青年专家来了。青年布道非常重要在国外呢，在外国也有很多专搞青年工作的基督教的机构，在香港，在台湾，在美国等等这些地区都有很多就是做得很有成绩的一些青年工作的基督教的机构现在香港已经回到中国的怀抱里面去了，所以我听说中国也派一些人到香港的一些青年的机构那里去受训练，我感觉到这是一件好事。那么还有第五个策略，就是布道与栽培。我们除了布道以外呢，还需要注重这个栽培的，就是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怎么样把他栽培。其实往往带一个人信主不太难的，你说难也可以，但是也不太难的，但是要把这个人栽培到他成熟了可以再去布道 啊，再去培养别人呢，那就要费很大的功夫了。假如我们没有好的栽培呢，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很容易呢就流失了，那么我们的布道呢就变成是白费了，这那就很可惜了。所以我们往往带了一个人信主，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就以为工作已经完成了，其实还没有完成，应该继续的去栽培他，让他将来可以也变成一个领袖。栽培呢，讲到栽培呢，其实有两种的栽培，一种栽培呢是情的栽培，另外一种是理的栽培，情与理两方面的栽培。我先讲理的栽培。什么叫理的栽培呢？道理的理，两样都重要。理呢就是道理，就是神的真道，他信了主之后要把神的真道一样一样的慢慢的教导他，借着我们的崇拜，借着各种的聚会带他去，借着查经把神的道告诉他，这是理的栽培了。那么这个很多人就知道是很重要了啊，让他在真道上扎根，因为他刚刚信主，很多东西他都不知道了啊，要他每天读经，让他在属灵方面操练，要祷告，让他侍奉等等，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重要性在哪里了啊。但是还有一种栽培呢，很多人忽略了，就是情的栽培。情就是感情，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有一个人去陪伴他，这个人呢最好就是带他信主那个人继续的去陪伴他，常常跟他在一起。你看他在一起的方法呢有很多种，按照各地的情况不同，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我自己曾经带了一个年轻人信主，那么信了主之后呢，我就常常继续的跟他在一起。怎么样在一起呢？有的时候我跟他去买菜，我去买菜的时候带他去买菜，有的时候我跟他一同吃饭，有的时候我跟他一同去打乒乓球，有的时候就陪他谈话，这就是情，我跟他培养我与他的感情，甚至我请他到我家里来住一两个晚上，这是情的栽培。情的栽培有什么作用呢？往往情的栽培啊，比这个理的栽培是更重要的。因为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呢，最需要的就是一种感情，需要教会有人接待他，教会里面有朋友，教会里面有人关心他，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栽培。因为我们人呢都是一个感情的动物嘛，我们不光是有我们的脑袋，我们的理性，我们也有我们的感情的啊。所以这两种的栽培呢不可以忽略的。光是情的栽培没有理的栽培呢，就是光是在那里搞人际关系的，就没有真理在哪里了，是不是啊？光是陪他吃饭啊，说笑啊，谈话啊，打乒乓球啊，那交朋友他在真道上没有扎根。但是你光是把真道告诉他，让他上这个班上那个班呢，他感觉到跟你们这些基督徒没有什么感情的，那他也感觉没有趣味，也没有味道，最后他也不到教会来了。所以呢，情与理的栽培两种都同样重要的，而且往往啊，情的栽培啊反而有的时候更重要，因为你先让他对教会产生一个感情，然后再去在真道方面栽培他呢，那就更容易啊。好了，还有第六个策略呢，就是建立教会。一个人假如他在一个村子里面，他信了主，但是他住的地方那个村子里面没有教会，那他一个人孤单的一个人很难生存下去。今天在我们中国大陆很多这种人，有人在一个大城市里面透过电台透过什么信的主，但是在他的周围，在他的公司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参加聚会，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很难生存下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有策略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尽快的在这个人的附近建立一个教会。当然我知道啊，建立教会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我们要尽快的尽量的在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地方，每个地区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就变成我们的策略之一，有一群人要在那里商量讨论一下怎么样我们在那边建立一个教会。因为假如一个人你要他跑很远很远每个星期去聚会呢，可能他做不到的，那这样子呢，这个信了主的这个人呢才能够生存下去。一个炭火，假如一块炭它离开了其他的那一堆的炭火呢，一块炭呢不能烧太久的，除非它跟其他的碳在一起，一大堆的炭火里面，它才能够不断燃烧下去的。这是建立教会的重要性。第七个策略，个人布道。 啊，个人布道。无论你有什么布道的方法，你有什么布道的策略，我请问大家，你说最可靠的、最有效的布道的方法是什么呢？从在耶稣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告诉各位，最有效的布道的方法还是什么呢？个人布道啊，个人布道，就是一个人向一个人布道，这种方法始终是最有效的。你不要因为《使徒行传》那里彼得一讲到3000人信主，后来一讲到有5000人信主，那个是最有效的。你不要以为开大型的布道会，在国外很多这种大型的布道会，你不要以为那个是最有效的。我告诉你，在国外虽然有在一个大球场那里开大型的布道会，但是他们的教会的发展没有我们中国发展那么快。我在我们中国呢，我们还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人向一个人传。其实就算的是大型的布道会啊，为什么会成功呢？也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向一个非基督徒传福音，传了好久，最后呢把他带到一个大型布道会来听啊，一个有名的讲员讲一篇道，他觉知而已。其实在香港有一位很好的布道的牧师，他也承认，他说我在布道会里面所结的果子，那不是我的果子，那个功劳要在各位弟兄姐妹带他们来的那些人身上，那与我无关。他讲得很谦卑，我感觉也很对。基本上他也有他的工作了啊，神也使用他了啊，但是基本上呢，还是一个一个的弟兄姐妹在个人布道方面关心这些不信主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每一个人可能他们没有什么口才啊，可能讲的也讲的不太清楚，但是呢一个一个人的影响他们的朋友们，最后把他们的朋友带到一个大型布道会里面去，一听这个有名的讲人一讲就信了主。这是那些一个一个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功劳，这个牧师讲的非常的对。好了，一下子的讲了7个布道的策略啊，就是包括城市布道，不要放弃我们的城市。虽然在我们中国教会来说，暂时呢还是农村的教会比较兴旺啊，但是在城市里面我们也感谢主，最近不少的知识分子都开始组成查经班，一个一个的查经班。当然还有城市里面也有些大的教会啊，但是光是那些大的教会还是不够的，因为那些数量还是不够的。你不要看那些大的教会里面都坐满人，但是你看一个上海，一个广州啊，一个北京，你说里面有多少人口呢？有多少家教会呢？你看在国外呢，一个1000万的城市里面，你说里面有多少个教会呢？光是香港就有1000家的教会，香港有600-700万的人口，有1000家的教会。你说在上海、广州、北京有没有1000家的那种教堂呢？没有。所以光是那几个教堂坐满人呢，并不代表基督徒的人数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知识分子要努力向其他的知识分子传道。中国的教会的前途还是操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手上的。第二个策略，领袖布道啊，我们要修改一下我们布道的对象，就是要勇敢一些，向一些领袖级的人布道。当然也不是说光是向这些人布道，我以前布道也是专门向一些怕羞的、被动的，向这些人容易处理的、容易对付的，向这些人去布道。后来我改了，后来我发现那些有才干的呢，那些人有知识有才干的人，我也应该向他们布道啊。后来我调整了，我发现神也使用的。还有男人布道啊，我以前呢也是感觉到向一个女人传福音比较容易，向男人传福音比较困难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呢，原来有策略的，我就改变了，我就集中的尽量的向男人布道，而且呢一个一个男人去抓他们。还有青年布道，青年布道因为他们是教会的接班人，而且青年布道比较困难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年代跟我们已经不同了，他们的心态已经不同了，但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去听他们所唱的歌，看一看他们所看的电影，留意一下他们所看的书，留意一下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讲什么话，那么就了解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 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青年人信耶稣比较容易。布道与栽培，我以前也是带了一个人信主，我就哎很高兴呢，我的责任完成了，但是后来才发现，哎呦，假如不理他的时候，他很快就软弱了。所以原来布道之后还要栽培的，还要花时间跟他一同查经，一同吃饭，一同祷告，又一同游戏，一同侍奉，但是又一同的逛街啊，就是情与理同样一同的栽培，让他感觉到他不光是一个对象，一个布道的对象，栽培的对象，他也是一个人，一个好你所重视的一个人，是他的好朋友。第六个策略就是建立教会，在各地区，特别是那个地区是没有教会的，我们一群弟兄姐妹想一想怎么样在那个地区建立教会啊。在香港的就是很多人去植堂啊，植就是种植的植啊，一个教会看看有某一个地区那里没有教会，现在政府在那里盖了很多房子，那怎么样呢？有些人很有意向的，派20个家庭搬到那边去，在那边开办教会，向那边的人传福音，那么那边的人信的福音呢，就已经有个教会在哪里了。这是建立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策略。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情况是不同的了啊，但是我们情况不同有不同的做法。没有办法建立教会呢，也可以建立一个查经班啊，在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建立一个查经班，让他可以到这个查经班里面去。也有人呢建立广播教会，广播教会就是没有人会讲到嘛，一同收听广播，一同听录音带啊等等，听广播来聚会啊。最后就是绝对不能放弃这个个人的布道。各位弟兄姐妹，我感觉到现在2001年、2002年啊，这几年呢，其实是我们中国的布道的很好的机会。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现在啊，对福音特别的开放。以前呢，我们中国人呢，在清朝的时候，当西方人来传道的时候，后来到国民政府的时候啊，也后来是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我们对福音呢一直都是拒抗的啊，一直我们感觉到西方人这些东西都是野蛮的不开化的东西，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优良的传统，我们不需要信他们所信的东西。我们以前呢，我们发现呢，西方有一些好东西我们要学的，要学什么呢？第一学他们的科学，第二学他们的民主。我们说赛先生德先生啊，赛就是科学，当时科学英文的字叫 science， 我们就把这个赛翻译成这个比赛的赛这个字，赛先生啊就是科学。还有民主就是 democracy， 我们当时还没有民主这两个字，我们就把它翻译成德摩哥拉西，德先生就是民主的意思， democracy 那个德我们翻译成德。我们以为呢跟西方可以应该学呢只有赛先生德先生科学与民主，其他的不用学了。但是最近这几年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发觉了，原来我们以前的忽略了一样，西方之所以那么繁荣，那么民主，那么强大，是因为他们有基督教在背后做他们的文化的根。终于我们梦醒了，今天我们也终于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现在在中国，就算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吧，但是全国上下对基督教啊都有一种好感的啊。所以这个有人说，就是中国从来没有出现那么好的机会，大家对基督教产生那么大的好奇，那么大的好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感觉到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这个机会还存在，还没有过去，就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吧。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让我们天天读神的话语，来预备自己。 不但把他的话存在脑子里，更要存在心里。让我们现在就培养深爱神话语的心，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以便在任何的情况下，有任何的磨难来临的时候，使我们能够站立的稳。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没有100%的顺利和成功，但是只要我们在耶稣里与神之间有良好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得以坚固，那么我们做起事情来才会有果效，才不会枉然。愿神建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工，带领我们好好学习布道与宣教，以致我们都能够成为他手中有用的器皿。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